感谢天父的带领跟郭牧师的邀请，可以跟大家再一次分享神的话语。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了，我们常常都说一个人他会不会成功呢，要看看他的 IQ 高不高、啊、他的、intelligent quotient 有几多。后来呢，当我出来做事的时候，就不止 IQ 了，就出现了这个叫 EQ、啊、emotional quotient， 就是他的情商有多高。后来呢，我有个朋友，他刚几年前写完了他的博士论文，他就讲一个叫 CQ， cultural quotient， 就讲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底下怎么生存。但无论如何，有一个 Q 是很重要，那 Q 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很重要，我们叫 AQ， adversity quotient， 就是人在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他怎么样可以把环境改变、成为一个积极往前边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个环境底下、无论我们多 有几多的资源，我们所面对的大气候就是一个逆境的一个时候，不单只是疫情、也包括了在经济上面，我们看见、在经济上面其实我们也踏进了一个危机的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情况底下，有什么属灵的机缘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在一个逆境底下做主耶稣基督忠心的见证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人叫 Viktor Frankl，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德国的集中营当中，他就看见了很多人的生死各方面，然后他做出一些反省，最后他就发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在集中营里面有些人很快就死了，但有些人呢坚持下来，继续的，就算是多大的困难他也可以坚持下来。后来他就发觉这些能坚持下来的人通常就是有一个盼望，他的盼望就是他有一天可以跟他的家人同聚、重聚。因为问题就是当时当他们被抓的时候，被德国纳粹所抓的时候，就把他们分散在不同的集中营当中，所以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家人还在不在，所以就是这个盼望让他们可以坚持下去。但有些人已经知道他家里面的人全都不在了，那些人很容易生病，很容易就会过去。所以后来、他生存下来，然后他就创造了一个我们叫意义治疗的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治疗的方法。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被誉为美国十本最影响美国人的、一本书。那么是在1946年写的，叫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中文叫活出生命意义，已经翻译成中文。其实他就讲，假如人有知道自己做什么就是有生命的意义，人有盼望的时候，因为这个生命的意义让他有盼望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逆境底下有坚韧，可以继续的走下去。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也成为了我们今天我们生活下去的人生的意义。在希伯来书的作者，我跟大家分享过希伯来书的背景，就是当时教会面对逼迫，有些人在教会里面的想到要回到以前的宗教，就是犹太教里面，因为犹太教在罗马帝国、里面呢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反而基督教就是不合法。所以当时外面来的压迫，里面来的弟兄姐妹里面的压力，因为有些人要离开、想想的情况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突然间有人说，哎呀，我不想留在教会，我要离开。但不是一个两个，就是 一般的人说、你不要找我做事了，我可能会离开了。假如是这样的时候，那个情况就是很差，整个教会的士气就是很差。就是在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了希伯来书 去鼓励他们。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从一个永恒的盼望，从这个观点来看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怎么样从这个永恒的盼望 带来动力，让他们可以面对前面的挑战。我们看这段经文，他提到盼望的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盼望的根基的基础是在什么？是在一个信实的上帝上面。那我们看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就是说所承认的指望。承认这个字，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呢是讲到是任性 confession， 是 confession， 是个任性。什么叫任性呢？就是在公开的情况底下宣称自己的信仰。当时我们从历史文献里面看见，当时教会最基本的任性几句话的，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就已经是他们最基本的一个认识。但这个耶稣是主，你公开的讲出来其实很危险的。为什么很危险呢？你说耶稣是主，我们今天就说出来没有事，但当时的情况，他们说出来，他们是犹太人，因为希伯来书的读解是犹太人，他们说耶稣是主，我们就对犹太人来说，主这个字不可以乱用的，只可以用在某一位的身上，就是那一位是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们所相信的上帝，只有他是主，随他以外没有主。所以你说耶稣是主的时候，基本上你就说耶稣是神。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面，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是说了一些欠网的话，就是一些 blasphemy，就是你亵渎了神，所以他会把你赶出家里面去。严重的时候，在巴勒斯坦地方，就用石头把你打死，因为他们连用手把你弄死，也弄脏我的手，所以用石头把你打死。所以在犹太人的环境底下，你说耶稣是主，基本上你就宣称了耶稣是神，基本上他们又把你赶出去，不在那个群体里面，你再没有你的群体了，你再没有你的家，又被赶出去。然后在一个罗马人的背景呢，也是个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主 Kurios 这个字，他们只用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海撒，他们的王帝。所以你说耶稣是主的时候，你就说耶稣是王，所以对他们来说，你就是革命党，所以就会把你放在监里面去。其实当时有些弟兄姐妹就是这样被下在监里面，我们看希伯来书其实就这样说。但作者一开始的时候，你又回想你当时你怎么样做这个任性，为什么你当时可以做出这么大的一个承诺，就是把你自己的生命也放上去在这个信仰里面。你们记不记得你们曾经做过这个任性？第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就是因为这个任性，让他们带来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挑战，但他们还是甘心的忍受，做出这个任性。为什么呢？我看三十四节最后就说，知道自己有更美成全的家业，因为在你们当中，你们不是光是为到今天而活，也是你们今天的生活是为到未来可以进到一个永恒的家乡里面。在永恒里面看，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现在的人生，就算我们有120岁，现在我们不说长命八岁了，长命120岁了，就算你有120岁，在永恒里面还是很短暂。因为这个永恒美好的家乡的存留，这个盼望我们有一天可以进得去的时候，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所以35节里面说大赏赐，这个大赏赐就是上帝所应许的，36节是上帝所应许的永恒的家乡。但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现在好像是忘记了他们曾经有这个盼望呢？可能是压迫是太厉害，也是很长期，然后他们看不见出路。更重要的，可能他们是等候耶稣基督快点来，但耶稣基督在他们人生当中还没有再回来的时候，他们慢慢的灰心。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问题就是忘记了 把重点放在那一位应许的上帝上面。他们只是看他们的环境，哎，为什么耶稣还没有来？为什么这个逼迫还没有过去？为什么好像在逼迫底下我们没有什么成就？有些弟兄姐妹已经下到监里面，我们群体里面有些人正在想离开，在各方面的好像在逆境底下，他们的专注就放在他们的环境底下。看见环境的时候，他们开始灰心，他们忘记了把重点放在上帝的身上面。第二十三节说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这个应许一定会实现呢？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信实的，上帝是信实的。这个主题不断的出现，作者甚至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讲，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因为当时呢，哈巴谷先知正在面对巴比伦人的侵略，他们在巴比伦人的压迫底下的时候，他这样说他们心不正直，唯有一人因信得生。在旧约希腊文的译本里面，在我的信前面加了我的信，所以不是那些人对上帝的信心，乃是上帝的信实。唯有一人因上帝的信实得胜。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看的就圣经应该是希腊文的翻译本，因为我们看见他常常引用的是希腊文的翻译本，不是希伯来文的文本的。所以唯有义人是靠着上帝的信实得到生命。人是不可靠的，连我们自己也不可靠。来想想，一天早上起来你心情很好的时候你很开心，你祷告，你读圣经，你感觉神跟你很亲近，那么今天呢，你就好像活在一个我们在地属天的生活，对吗？但有一天你早上起来看见天气又不好，然后你我的年纪的时候，你要发觉你的肩膊了，你的腰了开始痛你就开始周作人生好像越薄一样为什么我会年老？为什么我这里要疼，那里要疼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祷告了，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不看圣经了。假如我们的人生是凭我们个人的感觉的时候，我告诉你，人的感觉是不可靠，然后人的意志也不可靠。你想想，在每一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做每一年年初，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list 我今年我要做什么，我今年要做什么，人今年什么在你意志比较坚强的，可能是可以继续坚持到三月。到四月一放假以后，放完复活节以后，人家就复活，你就死掉。所有你定下来的都没有了，因为人的意志是不可靠。所以我们不可以凭自己的感觉，不可以凭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努力，因为我们一定失败。唯有我们依靠哪一位不变者，就是上帝，他保守我们。我们坚持他是信实的，他应许我们有永恒的家乡，我们一定会去的。我们的盼望才不会落空，因为我们盼望的根基是在他身上。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还是坐着回王。你想想，只要上帝一天不在，他放假，我们就死掉。为什么这样说？你想想，假如上帝不在，谁在这个世界上面有绝对的主权？天空掌权的恶魔，对吗？保罗说的，只要上帝一天不在，让他做一天当家做主，让魔鬼做一天当家做主，我跟你不可能在这儿。因为魔鬼那个名称里面含有一个含义，就是破坏者，destroyer， 可能是 terminator。把整个世界吞灭了，所以他还在。无论我们感受到他在还是不在，事实上他在。我们往旁边看看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我们就知道他在，因为他在，因为他是真实的， 所以他应许我们的永恒的家乡，这个盼望的基础是很稳当的。但可能我们没有问这个永恒的盼望是比较远的、啊、可能是我们、以后才看见，对我们今天生活有什么影响、啊、太远了，我今天还要过我的生活，一个未来会不会影响我们现在？你以为那、早些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心理的测试、啊、测试在我的四个孙身上面，所以念心理学的人常常用自己的儿子啊、女儿、啊、做实现，我们用我们的孙来做实现。这个大家一定听过，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跟他说，大概他们两岁到三岁，我们跟他说，给他放一粒糖放在他们面前，就说，那你乖，你不吃，哎，大概中长了以后，我给你两粒。啊、这个是一个 classical 的一个心理测试的、啊啊、最后发觉呢，那这小孩呢把前面那个糖吃了跑掉的，跟着是等到将钟响了，然后回来他可以拿两粒，两种小孩，然后他们做一些 follow up 20年还是25年我忘记，发觉那些吃了糖跑出去玩的，那这是比较失败的人生的人，那些可以忍耐的等候的能力糖的通常是成功的、啊、所以我就用来测试我的四个孙然后呢就 我们后面有个 hidden camera 在引他、啊、有一个孙就看见 往前面去冲一冲、啊、玩手推一推推一推推一推、啊、然后推开了以后有、舌头在不是在糖了，这是静下来的那个台网上面，哈，很可能我四个孙最后一个等到他们有两粒糖，啊，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哦，突然间我就做了一个神学的反省，我做了个神学反省，我神学反省是什么呢？我们有个永恒美丽的家乡，对吗？这个美丽永恒的家乡影响了我们今天怎么样做人，就好像我们今天可以随我们的心所喜好做我们喜欢的事、啊、但记得全道书怎么说，神必审判，做什么事也可以，但你要想想有后果的。假如我们作为一个耶稣基督忠心的见证人走完我们的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永恒的家乡就放在我们面前。我就做这个神学的反省，为什么今天我可以坚持我的信仰？大家也知道，坚持信仰其实 你会牺牲一些东西的，对吗？在你工作上面，你可能为了要坚持你的信仰，你牺牲了一些东西。在我们的交朋友的圈子里面，为了你要坚持你的信仰的时候，可能人家感觉你怪怪的，就不跟你交朋友。但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知道永恒的家乡就在我们面前。这里不光只是我们相信有一个永恒的家乡，我们更加是信靠上帝，那个永恒的家乡是存在的，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是这个盼望的那个基础。第二方面，盼望的力量，盼望的力量是从回忆、坚韧、信心而来的。那我们看这段经文32节一开始就说的要追念往日，那这个是追念往日其实是引用在生命记32章第7节，我们通常这段我们叫摩西之歌、啊、摩西之歌一开始你要追想上古之日，那是一样的、啊、原是一样的两个字那摩西之歌 是讲什么？就是摩西他到了他人生的最后期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他就发出摩西之歌。这个歌不单只是赞美上帝，更加是要呼吁以色列人要继续的跟随上帝，做他忠心的子民。他的呼吁是什么呢？ 我们在圣灵记三十二章一集的看下去了，其实他呼吁以色列人要回想上帝过去对他们的恩情，对他们的保护，对他们的供应，对他们的带领。这次回忆就证实了上帝的信实，也成为今天他们所面对逆境的力量，因为他们正要往前面去。他们要前面去的时候，他们过了约旦河的西边，就是那些人又高又凶猛的迦南人。他们怕，十二个探子过去的时候，十个探子说不要去，对吗？两个说要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教会不可能民主的。教会没有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威，民主就死了。当时以色列人没有属灵权柄，有民主。民主的时候，十个探子去不去？两个说去，去还是不去？不去，对吗？所以我常常认为，教会最重要的有属灵的权柄，也属灵的权柄不是从人来的，从圣经神的话语来。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那是个属灵的权威，不是你投票感觉啊，这段经文不可靠，我们不要啊，那段经文可靠，我们要啊，不要说笑。你知不知道，在二十世纪初，有些圣经学者就是这样投票出来，说在福音书里面那一段是耶稣说，那一段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我不是说笑，真的，我念神学就是念这些东西，固然我不相信了。这个属灵的权威是从神的话语而来，所以今天他们要过去河的那一边，因为上帝应许那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不是上帝的应许？但问题就是他们实质他们要面对很多困难。我们看约书亚记，我们看上去就好像打耶利哥城就很容易，对吗？但你再看下去的时候了，打埃城了，给人打回头、他们不是常常赢的，有些时候赢，有些时候输，然后还是过去的时候，有两个支派说：“你们去了，我不去。”你知道那一段吗？说整个是充满了逆境的，虽然应许在前面，但是充满了逆境。所以摩西在摩西之歌的时候，他要说：“还没有进去之前，他说你想想以前四十年你在旷野里面，你是怎么过的？谁供应你？谁保护你？”上帝过去的恩情，他的保护，他的供应，他的带领，这是回忆成为我们今天往前面去的力量。这是摩西之歌。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时候要把摩西之歌跟希伯来书的读解的情况放在一起呢？反而我们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他们回想的是他们信主以后所蒙的苦楚，是吗？那一个就是上帝以前的恩情，另外一个就面对了就是城流景气，陪人受苦，被捆锁，家业被抢。家业被抢可能是指格鲁德的时候，他驱逐犹太人从罗马赶出去的时候，走了以后你的家业就给人抢了，可能是指那一段。但问题我们要问，上帝对他子们在出埃及的恩典跟今天希伯来书作者有什么相处之处？为什么摩西在这个时候要将两件事情放在不是摩西，就是作者要把摩西之歌跟这段放在一起呢？那他们中间有些关联的，有什么关联呢？我们看看。第一，他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个逆境。你想想，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立刻要打仗。他们本来不是一些很懂打仗的人，因为他们本身是奴隶，在埃及里面他们是奴隶，所以他们不懂打仗。然后他们里面有很多问题的，你会发觉他们里面很多问题的，没有水喝他就埋怨，没有肉吃他们又埋怨，没有这个又埋怨，没有那个埋怨，甚至他们说连摩西他们也想把摩西打死， 是这样的 一群人这个逆境，但这些人可以往前面去，跟希伯来书的读者可以继续的在这个信仰里面继续的走下去，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盼望。那我们看希伯来书其实也提到以色列人进迦南就是盼望有一个美好的家乡，一个他们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因为当时他们所看见的进了迦南已经是上帝给他最好的福分。但希伯来书作者从这个历史的背景，然后告诉希伯来书的读者说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比迦南美地更美的一个地方等着你们。但他们是相同的，带着一个相同的盼望，上帝的应许进到这里去。这个应许在旧约里面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这个应许在现在是什么呢？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这所应许的。这个应许就是永恒的家乡。所以他们持着一个盼望，就是有一天他们可以拿到上帝的应许，这是他们相同之处。更加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他在，上帝在。在旷野的时候，在进入迦南的时候，上帝在，上帝没有离开。今天希伯来书的群体面对困难，上帝还在，他还是那一位慈爱的天父，那一位大能者，他会托带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的群体经过人生的每一部分。今天我们也是，他会托带我们经过我们人生的种种。所以回忆就是力量，无论是顺还是逆，他在。回想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每一个人生片段都是上帝恩典的记号，可能是顺境，它是我们各样的美好的事物，可能是逆境，他陪伴我们，保护我们经过。我们现在还 有没有信心可以依靠那一位信实的上帝呢？在我们怀疑，在我们失望的时候，让我们回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情，回想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临在，这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力量，可继续的走下去。很多时候我劝勉我们神学院的同学，我就说作为传道人，我会告诉你，话说在前头，你一定会有时间遇到灰心失望，甚至你说算了，我回到以前的生活上面。我不知道叫传道人，有一个很小，大家有没有听过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那首诗歌是边恒波弟兄写的。我每一次看，我心里面就很感动。连他也想过，算了，我离开了，不在这里留下去的时候，什么能让我们再一次起来走下去？我常说，就回到我们的原初的呼召。神怎么呼召你？那个呼召今天应验存在。回到那一刻，回到那一刻的你的感受，你的确定，你就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我绝对不相信有些神有些神学院，他们说你做传道人不需要呼召，你喜欢做就可以做了我完全不能接受这个观点。我说一个没有呼召的传道人，他只是打一份工的时候，他一定死他撑不下去。因为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走下去？我们就凭着我过往的经验，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经验，那是实实在在的，对吗？你经验是实实在在，因为你经过的事，那是经验，今天就成为我的力量。很坦白说，我也想过不做传道人，因为当遇到很多难处的时候，好像你怎么做也做不走不出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去了那个环境，也可能太多事情做，做到我就 burn out 的时候， 又加上可能我身体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唯一能支持我再走下去，直到我今天我退休，我感谢上帝，最起码 I finish well 啊，就因为我常常回想我的副教，啊，我的副教付上的代价很大的，我相信每一个人他的副教带来的代要付上的代价很大，啊，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感觉已经走不下去的时候，请大家回想你当初的信主的时候，上帝是怎么爱你，怎么保护你，这个实实在在的上帝的临在今天成为了我们的力量。所以我绝对不相信有人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啊，但我说不论我信还是不信，我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他在，我的历史告诉我他在，他今天仍然在。回忆就是力量。第三方面，盼望的结果，盼望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完成上帝的使命。我们终极的盼望是进入了荣美的家乡，而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持守这个永恒的盼望会带来个什么样的效果，怎么样的结果，在我们人生果效会是什么样，就是这样，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假如我们能坚持持守这个盼望到底的时候，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就会成就。这个小交易问答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生存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是荣耀上帝，并享受与他的同在。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一个使命的人生，就好像保罗所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他独特的旨意，但还是一样，就是在这个世界成为耶稣基督中心的见证人，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朋友圈子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任何环境做耶稣基督中心的见证人。每一个人可能不同，但每一个人有上帝独特的计划，我们愿不愿意去坚守到底，然后让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生命里面被彰显出来。我退休的时候，我开始做一些反省，啊，两年前我就反省了我过去二十多年的侍奉。我就说，假如你再让我再选一次，我还会走上这条侍奉的路，因为我就看，假如我不走上的时候，我的人生会是怎么样？是不是我要有一个我要追求的人生？可能我不走上这条路，我所拥有的更多，但到我这个年纪，拥有有没有用？也不能。很多的享受，啊，不像年轻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个我很感谢上帝，就是他给我的恩赐，假如我不走上这条路，我不成为一个传道人，可能这些恩赐永远没有机会被发挥出来。其实我还没有念神学的时候，我已经在教会里面讲道，但是一年讲一次，一年讲了两次，然后我说服侍的只是一间教会，这就是，其实我副教的时候，我就感觉哈，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会在一个教会服侍到我退休，啊 ，that's it。但后来神的旨意不是这样，最后我教神学的时间比我牧会的时间更长，我教了21年神学，22年，也在上帝手中。我相信当初假如我不愿意放手的时候，其实真是不容易放手， 当那个时候真是不愿意放手，啊，不愿意放手到一个地步，上帝就要管教我，啊，后来 我才记起发生了什么事，啊，当时我 在struggle 跟师母在说，啊，要不要放下我的工作去做传道人的时候，啊，就是赖来赖去了，啊，有些时候想，有些时候不想，啊，又想了很多，啊，我做传道人，啊，我上个小孩怎么办呢，啊，他们还是很小，啊，师母说我去 Woolworth，打工来养你，我就心里面想你可以吗？那最后他不需要，啊，我很多这样的想法，发生了一件事情，后来我这几年我才 记起来，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我突然间流鼻血，流得很厉害，啊，那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不好了，我的年纪当时三十多岁，很大机会是，BNI， 很大机会突然间就流出来，流得很厉害，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做的，啊，就是，要 book a specialist， 然后立刻回香港看妈妈，我六年没有看过妈妈，立刻又回去。因为六年里面，我又有自己要我自己，很难放假，所以我没有放假，所以回去看看妈妈。我最记得在一个店，就是卖手表的，又看手表的时候，突然间整个地下是全是血，就流出来。后来看 specialist， 固然不是 BNI 呢，否则我今天可能不站在这儿。原来是我用了太多 steroid， 所以我的 B 的血管是受缩了，然后很容易就流血，啊，因为是黑非法的缘故。但突然间我就想起，那段时候其实就是神一个提醒，你的生命不在你手中。啊，我三十多岁，可能三十多甚至三十多岁走完我的人生的路的时候，我就想，上帝要我走的路是怎么样的路，啊，可能不是每个人有这些经历，但我相信就是当我们回想，特别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侍奉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的执事了，组长了，你想想上帝给你的恩赐在你现在的岗位里面，你是不是可以完全的发挥？你不要到了我这个年纪然后就回想说，其实我可以为主做多一点，但我没有。我现在到了两栋房子，我开了 Mercedes。当你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发觉这些东西不是你要追求的，特别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可以好像保罗所说的，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个计划，我们愿不愿意放手？Let go and let go， 放手让上帝带领，不要让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被埋藏在地里，让他发挥出来。让我们一起祷告。至圣灵的上帝，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借着你话语的真理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是不是在你身上，然后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个盼望把我们人生投资进去，请你继续的感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